每个人可能都有创伤。那我们怎么才能从这种创伤当中疗愈呢？
当我们已经有了创伤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做什么？跑掉，忘掉，不去想。但是问题在于，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非常动态的复杂的社会环境，语言的使用，人际的交流，有各种的这种导火索，很容易让你再次联想到这些创伤。每次一联想到之后，我们立刻会产生反应。所以这种回避显然不是解决方案。你想想，当你的创伤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你的回避难度也就越来越大了。很多人当到了一定年龄之后，人变得非常古怪，非常的这个与众不同吧，咱们这么说。其实很多原因也是来自于我们在不断的逃避躲避各种创伤，而这种逃避本身却扭曲了我们的内心世界。因为你逃避意味着你在乎它，你在乎这个创伤意味着这是一个新的创伤。
那我们就是要去面对这个创伤是吗？
假如说你不在意这个创伤，你还会逃避吗？
那我在乎呀，我确实在乎生命，我也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。
所以你在乎这个创伤，那创伤就会给你再次带来创伤。你在乎什么，什么就会给你带来创伤吗？
那就是在源头上，我就要彻底放下对任何事情的在乎，
包括创伤。
对创伤也不在乎，
不在乎它，能否不在乎它？
就是比如说，对于生和死之间，我也不做区分，我也不在乎生命。
嗯哼，
就放下。
心理上放下，你行动上，比如说你生病了，感冒了，受伤了，你可以去治疗，这是你的行动。心理上你怎么想是另外一回事，对不对？
那我该怎么想呢？
如果说我们不在乎创伤的话，那我们就是要去看这个创伤，不带有任何的判断。
那样很痛啊，心很难受啊。
必然这是你的一种新的习惯和旧的习惯一种扭打。在这个状态没有人能帮你，如果你自己不行动，那你还会被原有的这种反应所绑架着。
那你看，
能否观察你的创伤，不带有判断，不带有任何的演绎逃避，就看看，哦，这是我的创伤呀，它对我影响是这样子的。那我这两年的行为也是被这创伤所影响着，能否觉察到这些影响？
那这样你看哈，比如说我有一个创伤，当我逃避的时候，哦，我不去想它的时候，我看会儿电影，我看会儿书，出去旅行一趟，我就觉得我还算平静。但是当我直接去面对这个创伤的时候，那一刻我内心反而是非常非常的不平静。
长痛不如短痛，我们内心的这种波动，我们神经元的这种活动，它是有非常强的适应性的。这也是为什么说的这种不永恒，一切都不永恒，也是来自于我们神经元这种动态变化，这种极强的适应性。当你去直面你的这种创伤的时候，去观察它对你的影响，这种观察不带有任何判断的观察，它本身就是在改写我们的内心世界，改写神经回路，来调整对创伤的反应。当然你看，咱这样说可能会简化这个过程，比如说生死带来的创伤，你不光要去面对这个创伤，还要去深刻理解生和死的关系。就这么说啊，我们要去治愈疗愈创伤，不光创伤本身，而是要去调整我们整体内心世界，调整我们的这些底层的假设和偏见，这样才能疗愈这个创伤。比如说刚刚说这生死创伤，包括自我形象带来创伤，如果我们不能去深刻理解这种自我形象的幻想和生死的幻想，那我们光谈这个创伤没有意义。
看似是我们在一个问题上受伤了，看似是一件事让我们受伤了，但其实如果要解决它， 还是要整体上去调整或者是重塑你的人生观。
你说太对了，就是这个整体性，一定要去整体了解我们的内心世界，这种整体才能给你带来清晰的认识，这种整体才会给你带来解决方案。而且没有人能帮助你，只有你一个人能够去观察你的内心世界，去调整它。观察、觉察，这就是最大的理解，这也是唯一的理解。
你反复在说这个观察，就说面对创伤，我们就去直接去面对它，然后去观察它。这个观察是这怎么个观察法呢？
其实这么说嘛，观察但没有观察者。
很困惑，什么意思呢？这
就是你能否观察这个世界，那同时没有我这个概念。用最简单的语言说白了，就是要结束自我。结束自我意味着在每时每刻我们没有被我这个概念所困扰着，所以每时每刻我们都在死亡，每时每刻我们都在重生。因为没有我，你不需要有这种连续性，没有我你不需要有这种一致性，没有我你不需要通过一致性来构建一个形象。所以觉察本身，觉察我们内心世界的变化，觉察各种影响，最终就是要觉察到自我的这种存在和影响。我们今天看似是在讨论创伤，之前节目讨论时间，最终都回到自我这个概念上来了。
那当没有我的时候，比如说有人批评我，那没有我他批评谁呢？我也不在乎。然后有人诋毁我攻击我啊，我不存在也不在乎。那别人打我一下，那我得还手吧。
该行动还得行动，那是你的智慧。首先恶不要给你的内心带来影响，当你无我的时候，我想你也不会因此产生创伤。第二，我们对一些所谓的恶不善的行为，我们需要去做出回应，那是我们的行动。所以内心的运转不会影响，反而会帮助你的行动能够更加有效的行动起来。假如说你被这些恶给创伤了，内心受伤了，可能你连行动都没有了。
对，哎，你看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轨道。当我们有一个自我的概念的时候，别人攻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心理上的自我它存在，然后它受伤，然后呢我们还会一直陷在这个自我和想法当中，反而是行动不起来，因为你很多的精神能量都被消耗了。
没错。
但是我们在另一个轨道里，当你无我的时候，别人攻击你的时候，他也攻击不到什么，就一拳像打在空气里一样，你在心理上你没有受伤，但同时呢你还要在行动上去做出回应。
没错，
这完全是恰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轨道，
而且非常反直觉。
对，当你有自我的时候，你一直在想法的轨道里，
不但脆弱而且缺乏行动力。
对，但是当你在没有自我的这个轨道里，
你变得愈发的强大，而且行动非常果断。
你看这是这个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天地。
想不出来，你必须得观察你的内心世界。
嗯，
因为他反直觉的，你想不到这样子的。
对，我觉得这么一聊的话，给我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
所以无我是解决创伤、避免创伤的基本，或叫终极方案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如果大家想过一种平静快乐的生活方式，充满创造性的生活方式的话，那就是一种无我的方式。
嗯，
但要无我得先觉察到我的存在。
好，哎，关于这个创伤的疗愈哈，还有一个观点是时间能够治愈一切。 你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吗？
这句话如果你理解到位有道理，理解错了没道理。
此话怎讲呢？
首先呢，这个时间啊，咱们之前的节目也讨论过，它有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，我们容易把这两个概念混淆。如果我们能够在此时此刻立刻采取精神行动，清空你的意识，意识到我们的自我，去观察各种内心的变化，去观察检索你的底层的偏见，对各种想法的反应，对各种想法形象的执着等等等等，当你无时无刻在采取这些看似细微的精神动作的时候，实际上你在加速你的创伤的痊愈。它需要的是物理时间，因为你的神经元需要调整，需要变化，变成一个稳定的回路运行着，它需要物理时间来调整。但如果你什么也不做，只希望于哎呀我过两个月好了，那你现在仍然在想法中，所谓的要再过两个月好了，这就是心理时间。如果这样理解的话，时间帮不了你，因为你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精神行动，你只是希望于时间能够治愈，那这种想法是另外一个轨道。
就说这句话没有对错之分，怎么理解它，就是我们每个人是怎么把他想法投射到这句话上，这是很关键的。
太关键了，
关键是在看你是怎么理解，你有没有行动起来。
对，
这个行动不仅仅是啊，我站起来我去做什么事儿，
那是一种物理行动，
物理行动，
肢体的动作吗？
还有一种行动就是非常非常的关键，但是呢不是给别人看的，
别人也看不到。
对，
别人总会误解你，放心吧。
就是在内心的，在脑海里的这种精神动作。
对，一个念头，一种企图，一个心思，都特别重要。甚至
还有觉察，
觉察
其实也是精神动作的一种表现。
包括对生死的看法，对好多人生的东西的看法，都是一些精神动作。没有偏见，如何能够意识到偏见，觉察到偏见，你的觉察本身它是一个非常强的动作。
真正的行动是从你的心开始的。
俗话说心想事成嘛，都是这个心理动作特别重要
啊。
但你看我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，总是在去向外寻求权威，总是基于外部事物来去映射我们内心世界，搞反了。
好，你刚才说的这些啊，这些道理我在意识上能够明白，但是我想这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，要调整自己的内心，自己的价值观，这个需要时间对吧？
需要物理时间，但需要你立刻行动。
会需要多长时间？你觉得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可参考的，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。
没有任何可参考的，依照你的经历，依照你的悟性。
如果你有着丰富的经历，很高很高的悟性，那可能就顿悟一下子你就明白了，
一下子明白了。
但是有些时候呢，你可能还需要去经历更多，从生活当中去观察，去积累这个智慧。当量变达到质变的时候，那一刻终究会发生。
所以生活经历绝非坏事，如果你用它来作为你的这种正念的教科书的话，那是极好的内容。去感受观察，没有观察者的观察，你将会逐渐去透彻了解你的内心世界。当你透彻的了解了你的内心世界的规律之后，你也便了解了所有人的内心规律。
就是说无论以往我们经历过什么样的挫折、伤心、痛苦，甚至说是苦难，当你有一天觉醒的时候，所有的这些经历都将成为你觉醒路上的一个助缘。
没错，不能变成助缘，也变成你的一笔财富。你有体验，当你体验过什么是混乱， 你才知道什么是秩序。
体验过了极致的痛苦，
才知道什么是平静是福。所以大家无论你此时此刻有怎样一个人生状态，拥抱它，珍惜它，它或许就是你在正念路上的一种祝愿。
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畅谈。
嗯哼，
非常感谢大家在空中的参与，也谢谢 Seiko 的分享。
不客气，
我们下期再会。
我们下期再会。